好，大家早上好。今天好像看过去虽然只短短的17节，但是有很多的疑问齁，是我们好像不明白齁。但是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我们来看到底神在这段话语有什么心意要我们述说齁。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那昨天曾焕同工已经跟我们大家分享，就是保罗和他的同工为什么写这封信齁。那其中写这封信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指证关于主再来的这个问题。我想可能现今我们大家还是对这个主再来的这个课题很非常有兴趣齁。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历代以来都很多人做过这些研究，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一个很正确很确切的这个到底神主什么时候再来齁。所以我觉得那我们就不要把这个到底主几时来的放成这么重要，只要知道说他一定会来。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我们要随时做好准备齁。那保罗他其实在前一封信当中，他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已经讲解过，但是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似乎对这些问题仍然是不清楚，甚至有的地方使他们引起误会，就好像他们对如何等候主再来啊，还未真正的弄清楚。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当中，保罗主要就是针对这个课题，对帖撒罗尼迦信徒说话，并且提醒他们要警醒。因此我就将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主再来的警醒。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对他们的一些的提醒和警告。所以在第一大段这边保罗对他们的提醒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这里说不被虚假诱惑动摇。所以保罗他在这段经文中提醒他们不要被轻易的被诱惑或者是动摇，因为在主临到之前必会有一些事情发生。第一就是假教师的迷惑，从第一节到第二节这段经文这里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所以这段经文指出，保罗说耶稣基督会再来，但有些人说主的日子已经来到，有些假教师也跟他们说现在就已经到了。因此保罗就叫他们不要轻易相信，也不要惊慌，不要被这些假教师迷惑。就算有人用说他有什么灵啊，有什么言语啊，冒他的名写信等等啊，都不要去理会，也不要惊慌。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当时候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里面，那里就有人他们自己有了一些灵感，或者说他们有方言之灵，就是自己凭想象的这个圣灵，然后启示说主的日子已经来到，以致当时候当地的这些教会信徒就错误的认为说，哦，原来主大而可畏的日子已经来到。于是就有些基督徒就处于那种恐惧慌乱之中，甚至还有人谣传说这也是使徒保罗他自己的主张。所以除此之外呢，也有人冒充使徒保罗的名字写了假的书信，故意就是要扰乱人心，以致有些软弱或者灵命还不成熟的信徒在信仰上就发生了这个动摇。因此弟兄姐妹，我们要很小心，就是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我们要知道说有很多的假教师和假先知会起来用话语来迷惑信徒。就好像我们现在大家都面对的一个情况，就是对于这个新冠状病毒感染的威胁，我们也看见有许多人在就是散播一些假的消息。叫我们看这两天，因为马来西亚会封国，所以大家又是蜂拥去跑去超市，就是赶快去买食物啊。就是可能听说马国封国之后就没有供应出来啊，然后新加坡人可能就没有食物啊，这些等等，所以大家又开始惶恐，然后又开始跑去超市买要囤货在家里面，担心之后没有食物这些供应等等齁。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假消息，这些就搞得就人心惶惶了。然而 我们就看到说新加坡人民就被政府提醒要从正确的管道，就是要从官方网站来寻求正确的消息，而不是要去听那些小道消息或者是来历不明的这些消息。而人民也要选择相信政府传递的消息，以避免造谣者得逞。所以因此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更是要知道，我们要从一个正确的管道知道神的事。那我们正确的管道是什么管道呢？大家知道吗？啊，就是神的话，对，就是神的话，就是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寻求明白神的心意。因此呢，我们就要对真理要十分的了解跟熟悉，因为唯有我们在圣经真理上根基建立的牢固，我们就不会像好像以弗所书四章四节十四节那里所说了，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而在基督再来的问题上感到惶恐不安。所以我们就是要避免这些假教师的迷惑。那除了假教师的迷惑呢，我们也看见有大罪人的显露，在第三到十二节，三到四节这里说，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所以这里就表示在主再来之前，世人是在撒旦的掌控之下，而且将会越过越背叛甚至抵挡神。首先呢，我们就会看见将会有离道反教的事，或者是背教辩解的事发生。从这里我们只能够大概猜测，这可能是指有大规模就是放弃基督信仰的情况出现，就是正面拒绝基督的信仰。那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个世界巨人出现，论到其他的特征，就是他是那个大罪人，就是说他是恶和反叛的化身。他的结局看到他的结局就是他是个沉沦之子，他注定要受那永远的刑罚。那现在问题来了，那到底这个大罪人是谁呢？这个大罪人是谁？那历史上对这个大罪人的身份其实有种种不同的猜测，不过通常都是指向那个时代特别邪恶的人，就这个人很坏，大概他就是那个大罪人。那事实上我们可以看见历史上有好些敌对基督的人，但并不是所有敌基督的都是保罗所说的大罪人。然而不管他是什么身份，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这个大罪人会强烈的对抗各种敬拜神的方式，并会在耶路撒冷神的殿里自立为王。这描述清楚的证明他就是那个敌基督，他会抵挡基督并高抬自己，并且他要取代基督。那我们其实在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还有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那里可以看到，那敌基督的在大灾难期间他会有亵渎神的行动，那些拒绝敬拜他的将要受到迫害，而且很多人也会因此而殉道。好，那我们如果继续看下去，在第五到第七节这里说到有一个拦阻恶人的显露。刚才坚强弟兄也是说，到底这个所谓的拦阻是什么？其实圣经里面真的是没有讲，这里没有说明这个拦阻是什么，但是也有很多学者就做了很多的猜测，说可能是讲到律法，或者是讲到是圣灵啊，各种不同的东西，但是在这里我相信我的猜测是神的力量，因为神可以用他的能力来拦阻恶者的显露，一直到时候到了，这个拦阻的力量就会消失。其实也不能够说是消失，因为神的力量是不会消失，而是说他就不再显他的能力在当中，而就在那个时候呢，二者的运作便会显露出来。但是我们却知道也是在同一个时候，基督的荣光便会把这不法的人废掉。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九节到十二节这里，他就描述何为不法的人。那这不法的人，他们将会靠着撒旦的能力来行动， 并且处处反冒基督。这不法的人也会行也是会行异能神迹奇事，而且他们所行的异能神迹和奇事也是真的，他们好像真的是可以行。然而在第九节，他之所以被称为虚假，乃是因为他的源头是出于专做光明的天使撒旦，而他的目的就是要行各样不义的诡诈，引诱人来跟随他。好，所以我们要记得撒旦他们也是有这个行异能的能力，所以我们就需要去分辨。那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一节，这里说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那当然这里并不是说神是真的是神给他们这种的心，其实这里意思就是指他们故意拒绝领受爱真理的心，所以神就任凭他们活在自己生发错误的心里面，而结局就是这些人他们就信从虚谎，并且离真理越来越远。在第十二节这里所说的喜爱不义是人拒绝真理之后必然落入的光景，因为他们拒绝神其实就是拒绝真理公义良善，而他的结果就是以恶为善。所以这代表说他们自以为是在追求生命啊、爱情自由，其实是追求死亡情欲放纵，所以在神的旨意当中都要被定罪。所以我们其实看到这里，我们就要再提醒我们，我们要十分小心的分辨，就是任何引诱我们远离神的人事或物，我们都要逃离或者拒绝，免得被定罪。就像刚才麦克有说，到底是什么东西、什么人，就是任何会使我们远离神的，我们都要去远离这些东西哈。好，那在第二个关于主再来的警告呢，就是在13到17节，在真道上站立的稳。第14到15节这里说，神接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的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基督徒因信福音而被拣选感动和呼召，最终是为了要得着基督的荣光。既然神已经拣选我们，撒旦和不法的人其实都无法阻挡这个计划，因此呢，我们就要站立得稳，不必害怕仇敌和逼迫，也不必因无法确知末世的光景而动摇。在第15节这里也指出，我们站立得稳的根据不是因人的情绪意志，乃是因着神的话。就好像保罗他在这里所说，凡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所写的。这个教训呢，对今天的信徒来说其实就是这本圣经，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要有的这个圣经。那的确圣经里面的经文成为许多人的力量，尤其是在人面对患难困苦和逼迫的时候，因为圣经里面有许多带给人安慰和盼望的经文。我觉得我在过去在生命当中经过很多段的那种很困苦在患难当中的时候，很多时候真的就是靠着神的话语，因为人的话语好像没有办法进入你的心，可是神的话语句句好像都打进我的心里面，是我在就算是在好像感觉在低谷里面的时候，我有这个力量能够站起来，能够再次的重新来面对我的生命。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经神的话是所带出来的能力是很大的。那当我们现在在面对这个冠状病毒肆虐而面临好像失控今天早上就看到新闻，欧洲的27国现在真的也是阻止人家来入境已经到了这种全部的国家都要封锁，为了要避免这个病毒去散播。然后就看到我们邻国马来西亚也是在封国啊，还有一些地方也在封城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更加需要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心能够安定下来，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他的身上，并且完全的来依靠他。 所以我们现在能够靠的并不是人的话，因为人的话有太多很奇怪的 那些思想啊，那些不属神啊，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只能够紧紧抓住就是神的话，使我们的心能够安定。那接下来从第16到17节，我们看见保罗他在宣告神的心意，他要让当帖撒罗尼迦信徒就是他要让帖撒罗尼迦信徒知道，当他们在面对种种患难或者在诱惑中的时候，其实神是一直与他们同在，赐给他们永远的安慰，并且他们有一个美好的盼望哦。神也安慰和坚固他们，使他们能够站立得稳。此外，神也保守他从起初拣选他们所要成就的旨意能够得以成就。所以保罗他在这里就再次强调，信徒的心，他们的上行上言，其实都是依靠神的安慰和坚固，而不是依靠自己的理性、自己的情感跟意志哦。那保罗他非常了解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当时候在面对的逼迫啊，这些假教师、世俗化和种种在真理上摇摆不定和离开信仰而无可奈何的心情，所以他就劝告他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就如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也会遇到各样类似叫我们偏离神的试探哦，任何东西都会让我们偏离神，所以我们也应当是要站立得稳，我们要持守基督的教导，因为我们的生命全赖于此哦。所以我就总结今天这三个经文，就是最近我们全球，我们看到真的面对许多的天灾人祸，尤其是这一波这个冠状病毒的事情，都似乎其实都在我觉得都在提醒我们说，主的日子已经近了。然而，就算是这样子，我们也不需要感到恐慌，反而要在正道上站立得稳。我们不要被仇敌的谎言欺骗，我们也不要被假教师迷惑，使我们偏离神。我觉得其实这一次的这个瘟疫是一个查验我们信仰的一个很好的考验，就让我们知道说到底我们的信仰根基是否坚固。不然的话，如果真的是主真的来的时候，那个大灾难降临的时候，如果我们这个小小的考验我们都通不过，我们就更加不用想要通过那个真正的这个大灾难。所以我们既是被神拣选，我要得着基督的荣光，我们无论在任何的光景里面，我们都要知道说神必定与我们同在，不管是任何环境，我们都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让我们时刻有一个警觉的心，就是随时做好准备，要迎接主再来的日子。所以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给、okay. 好，谢谢同工的分享。刚刚提出了一个问题，好，我想先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做一点的分享。特别是刚才可能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分享的时候也提到那一个第七节是吗？是因为那不法的隐喻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给、okay. 这句话真的是有一点不太容易理解，那到底这个拦阻是什么？而且这个拦阻被除去。那我们读和本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更加不太容易理解这个拦，等到它被除去，那到底是指什么呢？当然你说很多历史的追查啦、当代啊什么这些，但是很显然这个东西，如果我们对今天来读的时候，这个拦阻被除去 OK， 或者说这句话在他原文的一个理解当中，你看新译本的翻译可能就会更接近原文多一点。新译本的翻译是说到只等到那个拦阻的被解，这个辖制，这个牵制被解除。这个牵制被解除意思说现在有一个东西牵制住你， OK， 你不可以过分，我只许可你这样子，你不可以过分， OK。 就像一个人你要做任何事情， OK， 你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国家的法治底下你可以做，不可以超越这个法治的。可是如果你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诶，你不在这个牵制底下，你就可以做任何你要做的。就像马来西亚现在有这个州跟那个州，你不可以随意的走动， OK。 那如果你要从柔佛州去到马六甲 OK， 那你要去警察局特别申请啊一个通行证啊，说我要从这个州去到那个州啊，结果没想到警察局一大早大排长龙，所以后来他们发现不行，因为几乎好多人，所以他又把这个法律改掉了，说没有了，也没有这个法律了。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有一点像这句话所说的，当有一个限制你就不可以，当把这个限制拿掉啊，你就可以。 OK， 你明白这个意思？ OK， 那如果这样讲的时候，看起来这个恶者或者说这个不法的，他有一些东西想要到一个地步是无恶不作，诶，但是还有一些的限制，那除非是怎样呢？那这一段话坦白说不是非常直接可以理解跟明白，但是如果我们看过去神所做的一些事情，跟包括这个经文当中，你来到下面那一个，因为他们第十节说到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不义的诡诈，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那这句话刚刚IP 国经也提到了，就是神的一个任凭。那这个任凭的事情，我们从埃及的时候那个法老王怎么样心里刚硬到一个地步，神怎么任凭他，跟在整个旧约历史当中，我们会看到神有一种的任凭，就是我不是不给你机会，我不是没有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但是当你不听，而你愿意继续按照你里头的那一个所谓的不法的那一种的特性的时候，到一个地步神任凭你，人任凭你的时候就说好，我不管你要怎样你就怎样吧，那不管。所以当来到一个地步，好像神也会好了，我不再限制 go ahead 的时候，好像这样子。那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候呢？诶，看起来好像是哦，就像说整个世界会面对大灾难，整个世界会面对到某一个点，那是不是真的到某一个点大灾难到一个时间点不行了基督再来了，然后就被提的人被提了被拣选的人蒙恩的人就已经得了，当下那个时刻会不会就来到一个好 OK， 现在你们既然作恶 OK， 我任凭你们，任凭你们，好像到那个时候哇，事情好像会来到一个不可收拾的一个地步。就好像说现在国家有一个法治，我们你要作恶吗 OK， 你试试看，所以大家就有几分的警醒。但是如果这个法律拿掉说 OK， 好像我不管了，你要怎样就怎样，你可以想象那个局势会是怎样。所以今天当我们同工在分享主再来的警醒的时候，我想回应从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主再来怎样警醒呢？就是要留心在主再来之前有两种生命的表现。那这个生命的表现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出现了四次，说到不法的隐逸或者不法的人不法的人等等，说到这些不法的这些的事情。那不法的这件事在福音书里头耶稣讲到末世的时候也提到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不法跟对比在今天的经文从13节过后到最后的那里就说到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种的人，这种人是什么？是有真理，有愿意听从，愿意守在神的标准底下的。所以今天主再来你要怎样警醒呢？你会发现有两种生命，一个是不法，一个是守法。不法跟守法的两种生命，这两种生命很显然是怎么看得出呢？从他的果子。所以耶稣也提醒我们，从这个果子就可以认出这棵树。那很显然我们是怎么样的一棵树呢？那敌基督跟属他的跟随者都有这种所谓的不法或者不法的隐逸。 OK， 当中第七节所说的不法的隐逸，这个隐逸的意思就是一个潜伏的一种的在里面的。有时候你看一个人你不只是看他外表， 你跟他互动接触之后，诶，你就会看到他里面的一种的想法，他里面的一种标准，那就是一个所谓的隐逸或者说潜伏的。所以这个潜伏在罪人的下面的一种的悖逆或者顽梗。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不法的特质就是什么呢？就是不顺服，就是不守法，是悖逆，我是不拘不被约束的就是比较是爱唱反调的。凡事你看规矩，为什么要规矩？哦，次序，为什么要按次序啊？这些里面在显出里面人里头的一种的不甘愿、不顺服啊！你看，这个就是一种的所谓的不法的隐逸。那我们必须承认一样事情，人都有这种的不法的隐逸，是从亚当犯罪之后啊，人的都有这样的一个隐逸。可是今天当我们认识真理之后，你发现我们不断的在学习另外一种生命，就是愿意听从，愿意顺服，愿意谦卑下来，愿意受教。所以才有从13节那一段经文一路下来的时候所说，属神的人会是怎样呢？就是愿意相信真道，愿意被圣灵感动，愿意成为圣洁，能够得救而领受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荣光，站稳在愿意领受真理的教训，而且愿意持守在神的法律的正道底下的。那这个就是一个两种不同的生命。可是这个不法的隐喻，你会看到它很容易不知不觉当中就散播出去，除了从亚当传下来，这个散播的情形跟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病毒的散播是一样的。病毒可以只是从一个地方，从一个人身上，可是它可以繁殖，快速的繁殖，就传到了另外一个人，再传到另外一个人。所以当整个世界是非常流通的情况底下，这个病毒不断的繁殖。所以为什么会现在变成是全球性的有这样的一个病毒的一个扩散？那这一种的毒素不法的这种的情形的散播就是跟这个恶者的特质很类似。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两种生命的对比，属神生命的特质是什么呢？很显然，如果你说从一个生命的果子，就拿圣灵的果子来做一个形容的时候，我们就很能够理解，我们人的本性就是会倾向不听、悖逆、贪婪，就是倾向那种比较负面的。可是圣灵的果子偏偏都是正面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等这些的特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都不是一般所谓的自然人有的，而是我们愿意这是真理，这是圣灵的感动，这是圣灵的作为，我愿不愿意谦卑下来，我愿不愿意听，我愿不愿意悔改，我愿不愿意放下。所以当我们愿意的时候，其实你就顺服真理，你就听从真理，哎，你看这个生命就是结果，那个果子就出来了。所以看起来这两种生命，所以我们都可以很好的自我反省，在幕后我们要怎么样警醒呢？看自己，也看我们的弟兄姐妹，看我们周围很多果子，其实都不断的在彰显我们是怎样的一个生命，是不法还是守法，是愿意遵行真理还是违背真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但要自我反省，我们也要不断的帮助弟兄姐妹，我们要一同脱离所谓的不法，而成为顺服真理、听从真理的人。这个生命是我们一同努力要得着的一种的生命。好，求主帮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